一到九节，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你赐给我们你那宝贵的话语。求你的话语使我们的愚拙的心能够解开，求你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来你面前寻求你的人，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好你的真道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有你的恩典能够行出你的真道。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郑昌国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题目是无比的基督。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和我们三方面的关系。第一，讲到神将有关神借着耶稣将有关神的事情告诉世人。第二，耶稣与整个宇宙万有的关系，他创造，他托住，他承受。第三，讲到耶稣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神的右边。先是洗净了人的罪，这是讲到十字架，然后就坐在神的右边，这是讲到神在耶稣得着了冠冕啊。先是十字架，后是冠冕。我们来读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圣经里面有希伯来书，希伯来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希伯来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啊，就是过河，从河这边过到河那边啊。亚伯拉罕住在大河的东边，他侍奉别神、假神。真神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过河 到迦南美地去建立一个国家。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河的人，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这个过河啊，意思就是说要分别为圣了。河东与河西代表罪恶与圣洁，神带领亚伯拉罕过河，神今天也要带领我们基督徒过河。希伯来书是圣灵感动人所写的，他的目的啊，就是向希伯来他们的同胞们介绍耶稣，告诉他们耶稣啊，比他们民族中间最伟大的人还要伟大，让他们能够信靠耶稣。在我们所念的这几节圣经里面呢，最后提到神的时候，说耶稣啊，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至大者就是神呢、他提到神的时候，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 ，The Greatest， 最大的。最大的，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六章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你注意这个话。神说啊，没有比他自己更大的，所以呢，可以指着启示，所以就指着自己启示。圣经里面给神一个很宝贵的名字，就是他是至大者。耶稣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创造，讲到耶稣托住，也讲到耶稣承受。起初的时候，他创造了诸世界，他现在呢，仍然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不是创造完了世界以后就不管了，他今天还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你看，这所有的星球都是按着他的旨意正在运行，按着他所规定的轨道正在进行。我们人也是一样，神我们安排世世代代啊，从小孩子一直到壮年长老啊，回到天家去，下一代又起来啊，春夏秋冬，日夜运转，这就是按着神的意思，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再回到这里来，他要承受万有，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啊，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今天早上我想唱一首歌，一首英文的歌。七八年前我们还在老堂的地方聚会的时候，我曾经唱过，所以假如七八年前你们就在这里，你们就听我唱过。可是这个七八年以来呀，有很多新来的人大概从来没听我唱过啊。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英文的赞美诗，这个诗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有一位比你我更大， Somebody biggerThan you and I. Bigger 就是更大。 Somebody 有一位比你我都更大。啊，这个歌词太美了。我的英文不太好，你们要注意听才听得懂。你要注意听就知道我唱的不是单单是个音调，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很宝贵的啊。Who made the mountain? Who made the tree? 听得懂意思吗？啊，谁创造了山？谁创造树？啊，山我们不能造吧？树 我们能够盖房子，我们不能建造一棵树吧？ Who made the mountain? Who made the tree? Who made the rivers flow to the sea? Who hangs the moon in the starry sky? Somebody bigger than you and I. Who makes the flowers bloom in the spring? Who writes the song for the robins to sing? And who sends a ring when the earth is dry? Somebody bigger than you and I. 这个歌我喜欢了几十年了，我就非常喜欢，这里面的歌词太美了。是谁创造了山？是谁创造了树？是谁使江河流向海洋？又是谁将月亮挂在满天星斗的空中？有一位比你我更大。春天来了，是谁使野花盛开？又是谁为鸟儿们写了歌曲，让他们尽情的歌唱？当大地干燥的时候，是谁让甘霖自天而降？有一位比你我更大。这是一首多么好的赞美诗。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有一个目的，他是要向他的同胞希伯来人证明，耶稣比他们最崇拜的一些伟大的人物更伟大。希伯来民族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埃及，他们本来是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家族，不能算是个民族。可是到了埃及，渐渐的繁殖变成一个民族。他们最先开始他们民族的时候，有两个伟大的领袖，一个政治的领袖就是摩西，还有一个宗教的领袖就是亚伦。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亚伦带领他们在敬拜侍奉。现在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有一个目的，他要把耶稣基督和他们最敬爱的领袖摩西亚伦做一个比较，让他们知道耶稣比他们最伟大的领袖还要伟大，意思就是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能够信靠耶稣。你知道一般的犹太人他们不是很尊敬耶稣的。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法利赛人他们自称他们是摩西的门徒，他们轻看耶稣，他们说他们是摩西的门徒，在他们的心目里摩西是高高在上，耶稣算不了什么，他们不认识耶稣，不认识真正的耶稣。耶稣的门徒呢也差不了多少，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带头说，哎呀，我们在这里打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很伟大，不过跟摩西以利亚差不多，所以三座棚，他把他们放在同等的地位。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至大至，他远远的超过他们伟大的领袖摩西和亚伦。我试试看在希伯来书里面找三个地方比较，将耶稣基督和摩西做比较，我找到三个地方。另外呢，把耶稣基督和亚伦也做比较，我找到五个地方。所以今天我讲到的前面一段，请大家比较耐心一点，我们要看圣经 啊啊，这个就是前面一段看圣经比较多，希望你们能够很耐心的看这个神宝贵的话语。好，我们现在开始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是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里讲到耶稣，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你看在这里讲到耶稣，也讲到摩西，开始把他们两个做比较。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会讲到摩西，讲到耶稣，讲到建造房屋的，讲到房屋，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联想的？我们要明白。第四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这里讲的摩西，他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他是仆人。而耶稣基督呢，他是儿子，他治理神的家。大家看出来了没有？在这里把耶稣基督和摩西做了两个比较。第一个比较，讲到耶稣是创造者，摩西是被造者。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他这个房屋啊，建房屋就是比方讲到耶稣基督和摩西之间的关系。耶稣是创造者，他好像那个建造房屋的，而摩西呢是被神创造，是个受造者，他是被建造的那个房屋。到底是建造房屋的更伟大，还是房屋更尊荣呢？当然是耶稣基督了。世上所有伟大的人物，无论东方无论西方，无论古代无论现代，他们都是受造者，都是被神创造的。他们怎么能够跟创造万有的神比较呢？这是第一个比较，创造者高过被造者。第二个，讲到摩西很好，他很忠心，可是他在神的家里是一个仆人，他是个仆人，他是神的用人。而耶稣基督呢，他是神的儿子。一个仆人无论怎么用忠心，怎么样受到主人的信任，可是他的地位永远赶不上儿子。这是第二个比较，儿子高过仆人。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两个比较来向大家证明耶稣打过摩西。好，还有第三个比较，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请看第十三章。十三章第三十九节，我从三十八节开始念啊，《使徒行传》三十八章三十八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这人，看上下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他是指耶稣基督说的。赦罪的道是从耶稣基督传来的。那么三十九节说呢，你们靠摩西，你看在这里讲的摩西，先讲耶稣基督，然后讲摩西，这是把他们比较。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这人是耶稣基督，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你们靠摩西不得称义，靠耶稣基督就得以称义。得以称义就是被神收纳了。 被神悦纳，被算作没有罪了。一个有罪的人算作没有罪了，就是被神悦纳了。你看在这里又一个比较，摩西颁布律法，这是我们知道的，而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呢，他是传讲福音。律法和福音有什么不同呢？在旧约时代里面讲到律法，摩西颁布十条诫命，还有很多其他的律例。这个律法就是让人照一照镜子，让人看一看我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们一看律法，一看十条诫命，我们就是糟糕完蛋了。哎呀，我一条都不能遵守，我完全达不到神的标准。好像一个镜子，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本相，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恶。而福音好像什么呢？福音好像手帕啊，当我发现我脸上有什么脏的地方，我不是拿镜子来擦呀，啊，我是用手帕来擦呀。这个律法和福音就是大不相同。律法只能让人知道罪，而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摩西胜过法老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耶稣基督胜过撒旦，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你想哪一个更伟大？律法只能够将人定罪，福音才能够将人拯救。这是讲到福音高过律法，耶稣基督大过摩西。摩西最后死了，他的律法只能将人定罪，而耶稣基督死后复活，他的福音赐人永生。这是三个比较。希伯来书的作者要他的同胞们，希伯来人知道，我们这么尊敬敬爱的这个伟大的领袖摩西，他赶不上耶稣，耶稣比他更伟大。我们应该离开摩西，靠近耶稣，信靠他，离开律法，接受福音，信靠他。这是一条正路，这是他的第一个意思。我们再看第二，他把耶稣基督和大祭司亚伦做比较。摩西是政治的领袖，亚伦是宗教的领袖，他是第一位的大祭司，非常受到人的尊敬。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五个比较：耶稣和亚伦做比较。我们耐心看一看这些比较啊，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末了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第五章呢，就讲到亚伦，他是犹太人的大祭司，把他们做比较啊。我们先看第四章，然后再看第五章，然后把他们做比较。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代表我们到神面前去，他是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一点很要紧。耶稣，我们这一位大祭司，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喜欢的经文。这几节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呢，第五章就讲到亚伦啊，人间的大祭司，把他们做比较。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这就是指的亚伦呐、啊，他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领赎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大家注意，亚伦在献祭的时候，他为百姓献祭赎罪，他也为自己，因为他也有罪。亚伦他也有罪。这里讲到两个比较，在第四章十四节讲到耶稣是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在天上的。而五章一节呢，讲到亚伦的时候，他说他是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你想这两个哪一个更伟大？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人间地上。当然耶稣大过亚伦，天上的祭司当然超过地上的祭司。第二个比较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而亚伦呢，他在献祭的时候，他为百姓也为自己献祭赎罪，他也要献祭，为自己的罪献祭。在这里又是一个比较，基督从未犯罪，不必为自己赎罪，亚伦却不然。有罪的亚伦，他需要为自己赎罪献祭，无罪的基督显然是高过有罪的亚伦。大家看见没有？这是第二个比较。我们再来找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比较。好，第三个，请看第七章二十三节。第七章二十三节，第七章二十三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这都什么意思啊？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是讲的那些，这是多数，多数的。接下去二十四节呢？说这位，这是单数，只有一位。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前面讲到那些多数，后面讲到这位，前面是讲到亚伦。为什么多数呢？是有好几个大祭司，不是的，是讲到大祭司他有一天老了，他要去世了，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祭司，后来儿子又去世了，孙子接续，世代相传，所以是多数。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很多位，人间的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后代很多位，而耶稣基督呢，他永远长存，他是长久不更换的，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是第三个比较之说啊，一位胜过多位。 亚伦和他的世代子孙数目很多，而耶稣只有一位，他一位就永远不改换。当然耶稣基督胜过亚伦，这是第三个比较。我们再看第四个比较，还是第七章，请看二十七节。我从二十六节开始念，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说的。原来呢，是与我们合宜的。二十七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就是亚伦和他的后代，多数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和亚伦的后代那些人间的大祭司不一样。亚伦和他的后代，他们必须每天献祭，每天，这里讲到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而耶稣呢，他只一次，这是指他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献上，他只有一次。这第四个比较就是讲到一次胜过多次。人间的大祭司天天要为自己和百姓的罪献祭，而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有一次，就永远蒙神悦纳。我们今天不必再献祭了，因为耶稣已经献好了。天主教的弥撒只是多余的，不必了，因为耶稣已经献祭了。我们再看第五个比较，请看第九章第十二节。九章，请大家翻到第十二节。我从十一节开始念，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里又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出乎这世界的。注意下面的这一节，这是我要强调的，并且他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牛犊就是小牛了啊，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但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在这里讲到两种的血，山羊和牛犊的血，这是祭牲所流的血，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血。这些亚伦和他的后代每天都献祭献祭献祭，为百姓献祭，为自己献祭，他们都是杀牛杀羊啊。而耶稣基督呢，是用他自己，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他本身又是祭司又是祭物，十字架就是他的祭坛，他将自己献为祭物，他的身体远胜过千千万万的牛羊。大家看见了吗？这是第五个比较，耶稣自身胜过祭牲。这里有五个比较，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啊。谢谢大家很有耐心的跟我一起看啊。摩西跟耶稣基督有三个比较，证明耶稣大过摩西。亚伦和耶稣基督有五个比较，证明耶稣基督大过亚伦。希伯来书啊，用这个比较法，比较的方法，两个放在一块来比， 用这个秤砣法，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秤，哎，就看出来哪一个好啊。他用这个比较法、秤砣法，证明耶稣基督比摩西、比亚伦更伟大，只有他是救主。耶稣基督是神所悦纳的祭物，乃是信徒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五章九节，耶稣基督是神所悦纳的祭司，他为信徒拯救到底的确据。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亲弟兄姐妹，注意我下面讲的几句话。圣经中有希伯来书，这是希伯来的基督徒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证明耶稣基督比希伯来民族历史中最伟大的人更伟大。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带领他们希伯来的同胞信靠耶稣，归向真神，这是他的用意，这是他的目的，这是他写希伯来书的原因。同样的，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中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应该写一本中华书。我不是说你要写一本书放在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要学习希伯来书的这个榜样，把我们中国最伟大的领袖，我不晓得你心目中哪一个人是最伟大的，把他们都挑出来跟耶稣基督做比较，证明耶稣基督比他们更伟大，让我们的同胞们能够归向耶稣。我们需要这个中华书，日本人需要，日本人的基督徒需要写一本大和民族书，韩国的基督徒需要写一本朝鲜民族书，每一个种族的人都需要写一本书，证明耶稣基督的伟大。说不定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神要用你写这样的书，不一定写一本很厚的书啊。啊，希伯来书其实也不太厚啊，啊，你只要写一篇几百字、几千字的文章来证明耶稣基督伟大，你就是为神做见证了。耶稣基督大过世上的伟人。我们现在住在美国，你知道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伟人是哪一个吗？美国这个几百年的历史里面，在他们的心目中间，谁是最伟大的吗？我不敢随便下定论，不过我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有些人旅行的时候去过 South Dakota 那一州啊，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风景啊，在那个大岩石的山上，雕刻着四个美国总统的头像。你们有没有印象啊？你们也许去过了，也许没去过，看过那个图案都看过，对不对？四个头像。哪四个？华盛顿、杰弗森、林肯、罗斯福。我不记得他是哪一年刻的，所以什么什么现在近代的这些总统都没有份在里面啊。他那个在那个时候，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四个美国总统，把他刻在那儿。哇，你知道那个人像有多大吗？我曾经亲自去过，那一个人的像的鼻子比我们一个人都大，大大的不得了。哇，那真是个艺术品哎，刻的多像啊，多好看呐！哇，那个林肯像太漂亮了，那个多难呐，在那么高的山上，一个鼻子比我们人还大，耳朵把一个像刻，哦，真是刻的漂亮。有人说，为什么不把耶稣的像也刻在那儿？我坚决反对。 耶稣绝对不能够跟那些人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耶稣是远远超过他们的。假如你这样做，就好像要搭三座棚了啊！耶稣一座，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啊。后来天上的云彩就把那两个人拿走了，他们后来只看见耶稣。那个声音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他们只见耶稣，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要把那些人，我们心中的偶像全部拿掉，只有耶稣有崇高无比的地位，所以耶稣的像绝对不能够刻在那里的，这是开玩笑的，绝对不能的。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中，有哪一些伟大的人物？我说的话不晓得你们是否赞同。我觉得西方人最尊敬的、伟大的是教育家、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西方的人尊敬他们，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尊敬孔子、孟子一样。有人把耶稣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做比较。我们中间有没有学哲学的？你们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有人做一个比较，我看了，我心里非常感动。他们研究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一生教导人40年，他的学生，他的影响力很大。柏拉图更久，50年，亚里士多德也有40年，他们三个人加起来是130年，是三个人加在一块儿。耶稣呢，传道只有短短的3年，他30岁出来传道，33岁就去世了，他只有3年。可是你把整个西方的历史拿出来看，耶稣基督的这个3年对整个西方文化里面的影响，超过，远远的超过那三个人加起来130年。你不能够不佩服，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亚历山大是一位军事的奇才，他真会用兵啊，他到处都打胜仗，他征服了他当时的全世界，但到后来没有地方可以征服了，他那个时候不过30多岁，后来他英年早逝，他很早就死了。有人把耶稣和亚历山大大帝做一个比较，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两个人都是死于33岁，一个为自己死在宝座上，一个是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一个生前拥有了全世界，死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另外一个生前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地方讲到耶稣和门徒一起坐船，特别讲到耶稣枕着枕头睡觉，那是他借别人的枕头。我们说睡觉，哪个人说他枕着枕头睡觉？我们都枕着枕头，何必讲枕头枕着枕头睡觉？他平常没有的，就是那天有个枕头，所以特别说他枕着枕头睡觉。 耶稣生前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死后却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刚才我们所唱的赞美诗就是歌颂耶稣，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无比的基督 incomparable Christ。 在你的心目中，弟兄姐妹，耶稣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吗？还是你觉得耶稣就是很多伟人中间的一位？拿破仑很有感慨地说，亚历山大、凯撒、查理们和我的帝国都是靠着武力建立的，所谓枪杆子出政权，就是谁的拳头大，谁的胳膊粗，神就得权，武力。他说耶稣不是这个，耶稣所建立的国度是基于爱心。古今无数的帝国都衰亡了，唯有耶稣基督的国历久长新，永远长存。耶稣去世已经2000年了，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人敬拜神，而且敬拜神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些人愿意为主的缘故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去传教，那些伟大的宣教士，还有人愿意为主耶稣牺牲性命，在所不惜。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力量？我们看历史，西方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东西罗马，都是多么的辉煌啊！都过去了，在东方。唐、宋、元、明清，赫赫一世，做皇帝耶，万岁爷爷，都过去了。唯有神的国度正在一天一天的扩大，感谢赞美神。昨天晚上，刚才听说我们的布道会又有人信主，又进到这个国度里来，没有一个是强迫的，都是甘心自愿的，把我们的身家性命都献给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最为人敬仰的大人物，我看了一看中国的历史，把这个伟大人物都挑出来，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不是秦始皇，不是汉武帝，也不是唐太宗，而是在世界上比他们三个人更早的孔子。为什么孔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那个崇高的政治的理想写在书上，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人。英国的绅士有这一句话说，他说，假如你没有读过中国书， You are only half educated. 假如你没有读过中国书，你只受了一半的教育。这些西方人他们也是非常的尊敬孔孟。礼记礼运大同篇，孔子这个崇高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育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哎呀，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多好，到后来是夜不眠，夜不闭户，我们家里都不要关门了，晚上。是谓大同，这个理想境界是多么高啊！可是几千年来没有办法实现，因为理想是好的，人不对。耶稣到世界上来就是要改变人，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让我们把主耶稣和孔老夫子做一比较。孔子有一位得意的门生叫做子贡，有一天他问老师，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老师啊，请你告诉我一句话，让我可以终身奉行，很重要的一句话，告诉我。子曰：“其恕乎？”就是说要饶恕。几千年前，孔子都知道饶恕多么重要。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的门徒彼得也跟耶稣讨论类似的问题。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呢？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彼得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都没有问耶稣到底什么是最重要，他就知道是饶恕，他就知道饶恕很要紧。他说：“我弟兄得罪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我就在想，是哪一个人得罪了彼得呢？彼得他为了跟随耶稣，把船呢、渔网，把什么都卖掉，跟随耶稣。哎，他的那个荷包里大概还装了不少钱哦，啊，他跟着耶稣去传道嘛。可能有一个人呢，也跟着耶稣的步道队一块走。这个小混混，他偷彼得的钱，啊，这个事情圣经上没记载，是我想啊。彼得有一天怎么发现他钱不够了，有人偷他钱了，后来就发现这个小混混，我钱怎么不够了？是不是你偷的？那个小子也蛮诚实，他说是。彼得大哥，我真是。我就是手头缺点钱，所以我看着你那儿是蛮多，我就拿一点用，啊，他说我错了，请你一定原谅我。彼得就饶恕他了，下次不可以了。过了几天，他钱又丢了，啊，那经过这几次以后呢，他就问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饶恕他七次可以？”这是我想出来的。他说他已经偷了我好多次了啦，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呢？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我真感谢神，圣经上有那样一段话。我不是说任何一个人，我说我自己。我在神面前反省，我大概是16岁信耶稣的。已经六十多年了。我这个六十多年每年犯多少罪啊？我向神做过多少次认罪祷告啊？七次。假如只有七次，我糟糕了，我真是没盼望了。感谢神的圣经上讲到，你们饶恕人要七十个七次啊。就是因为这句话，我觉得我还有希望呢。假如说只能饶恕神，饶恕我们的罪只有七次，那我们都没有盼望了。你认罪认过几次？你相不相信神会赦免你？就是因为圣经上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饶恕。哎呀，我们真是感谢神有那么一节圣经啊。只要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悔改过来，我们就投靠神。你看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他一生做了多少坏事啊？他一回头，耶稣居然还饶恕他。我们将来在天国还会看见那个悔改的强盗，这是多大的恩典啊！还好神的恩典这么大，要不然我们很多人没有盼望。耶稣说：“不是七次，那是七十个七次。”这是马太福音18章里面的话。耶稣啊，孔子接着又对子贡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哇，这句话真是了不起，我们中国人念了几千年了，就是佩服的不得了，五体投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多好啊！你不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不要怎么对待别人，你不希望别人骂你是不是啊？你不希望别人用眼睛瞪你是不是啊？你就不要照样对别人，你只要想到我不希望他怎么对待我，我就不怎么对待，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经律啊！耶稣也说了一句话，马太福音7:12，无论何事，无论什么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好不好啊？真好啊！你们愿意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他。你只要想想看，你喜欢怎么他怎么对待你，你就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你把耶稣的话和孔子的话放在一起，做个比较，这两句话都是好的不得了的，不可能更好了。可是这两句话还是不太一样，一个是消极的，另外一个是积极的。孔子说是不要做，不要做，这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耶稣说的是积极的，你愿意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样对待别人。假如我们全世界的人都照了孔子的话去做，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坏事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没有坏事了，哎，也没有好事。而耶稣说的是什么呢？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他，这都是好事。耶稣说的是积极的，我们都照耶稣的话去做，世界上充满了好事。你觉得哪一个更伟大？你自己做评价评论。有人问孔子，你祷告吗？啊，你祷告吗？孔子怎么回答呢？在《论语》里面记载说，他说：“祸罪于天，无所祷也。”他讲了8个字：“祸罪于天，无所祷也。”意思就是说，我得罪了天。他那个时候不敢直接讲神呢，他的天就是神呢。他说：“我得罪了神，我就不敢祷告了。”这孔子啊，他是个这么有名望的人呢、啊，他居然在人面前说他是个有罪的人，哇，是个了不起，我佩服他，他了不起。他说他获罪于天，他说他没有什么好好祷告的。哎呀，我正想要告诉他，就是因为你有罪，你才应该祷告啊。他不知道。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神的大爱，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神会赦免呢、啊，他不知道啊。他假如知道，他就说获罪于天，我赶快祷告了。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可是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他这么一个伟大的人，他承认他有罪。接下去我要讲到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头打他。”你们想想看，你们哪一个没有罪？自己想，哪一个没有罪？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们中间哪一个人能够指证我有罪？”耶稣是公开的问：“你们哪一个人能够证明指证我有罪？”一个是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想，他们都要想用石头打那个犯罪的女人呢、啊，他们故意为难耶稣。耶稣的话
好像光啊，照亮他们的心啊。我们的眼睛只会看见别人有罪，没有想到自己怎么样。耶稣的话让他们想想自己，你们说的哪一个是没有罪的，就用石头打他。哎呀，耶稣的话真是有力量。他们没有一个人敢用石头打那个女人，因为女人是有罪，千真万确有罪。可是他们每个人也得有罪，他们自己知道。耶稣在同一章圣经里面公开地问，你们中间哪一个人能够证明我有罪？耶稣是骄傲吗？绝对不是的。你在世界上再找不到一个人像他那么谦卑的。他真的是没有罪，这就是他跟孔子的不同。孔子活到73岁，耶稣只活了33岁。孔子一生教导人50年，耶稣只传道3年。耶稣有孔子有72贤，72个门徒，耶稣只有12个门徒。但是耶稣对世人的影响大过孔子。圣经上讲的，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坏人会犯罪，好人也会犯罪，软弱的人会犯罪，刚强的人也有胜不过试探的时候。大卫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他的确了不起，他打死哥利亚，全国的人都在轰动，在歌颂他，说他比那个国王还要伟大。他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没有骄傲，了不起。有些时候别人一捧我们就头晕了，人经不起别人的重赞。大卫了不起，后来扫罗王都嫉妒他，国王都嫉妒他，他有机会报仇他不报仇，了不起。这么刚强的一个人，他也有失败的时候。谁能够想得到他犯了奸淫的罪，他又犯了借刀杀人的罪。这个世上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彼得，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跟随耶稣爱耶稣的那个决心太伟大了。耶稣呼召他，他立刻放下了一切跟随耶稣。我们很多人都赶不上他。当耶稣受难的那一夜说，你们都要离开我，彼得说，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我甘心为你死。他也真的厉害，人家要抓耶稣的时候，他拔出刀来，他要保护耶稣，他真是有那个勇气。耶稣说，你鸡叫以前你3次不认我，他说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后来他果然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唯一的一个就是耶稣，他是我们全人类独一无二的救主。最后让我诵读那一篇描写耶稣一生的短文，这是我非常钟爱的，是我百读不厌的。2000多年前有一个婴孩奇异的降生，他生于贫穷，长于违界，他一生之中从来未曾远行，他没有财富，没有权势，他的近亲好友也都是寂寂无名，他治病却不用医药，也不向病人索取费用，他从未挂牌行医，但是他医治好了许多破碎的心灵，是世上的医生无能为力的。他未曾写过一本书，但是所有的图书馆也没有办法容纳得下有关他的所有著作。他未曾做过一首歌曲，但是供应了世上许许多多歌曲的主题。他未曾办过一所学校，但所有的学校算在一起 也没有办法夸耀有他那么多的志愿的学生。他未曾率领过一支军队，也未曾招募过一个士兵，也从来没有开过一枪一弹，但是没有一个军官像他那样有那么多的志愿者。在他感召之下，不费一粒子弹叫许多叛逆者投降。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2000年了，他今天仍然活着。希律王不能够杀害他，坟墓不能够拘禁他，死亡不能够奈何他。我们可能在永恒里与他同在，也可能在永恒里与他分离。这就是我一生60年来所传扬的无比的基督。我们低头祷告。恳求天父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宝贵，让耶稣占据我们心灵中最高的地位，一生一世永不改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